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罗文辉又在这里为你主持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呢，又有机会和你一起啊研读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还是第七讲，希伯来书的第七讲，继续呢研读希伯来书的内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聆听神的话语。
基督比天使、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。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，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？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。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，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罗文辉播音。
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节了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节，其实呢，第九节那边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主题啊。那里说呢，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有一个安息是神赐给他的子民的。然后第十节就是说呢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一旦创造的功完成了，神就歇了他的功，神在第七天就休息了。同样的，耶稣基督完成了他对人类的拯救的工作呢，就是说按照这个救赎这个工作来说呢，他的工作就完成了，于是呢就歇了他的功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呢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然后呢，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完成了，他大声地喊着说，成了。那救赎人的工作完成了，那对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，神将不再加任何的工作。借着耶稣基督呢，神为我们准备了拯救的路。那么现在呢，就看你是不是相信，是不是接受神为你准备的安息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那这个安息呢，是我们必须要进入的，因为每走一步呢，撒旦都将会向你挑战，你自己呢是做不到的，你不能过一个纯洁公义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只能信靠神，神呢能够在我们里面成就一切，神能够为我们做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。我必须相信神能够成就他所说的话，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与生活里头呢所做的功，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心目中的那个合神啊喜悦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。撒旦在那些靠肉体努力的人背后激励他们，煽动他们。撒旦呢知道我们肉体的努力啊是一定会失败的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努力的话呢，我们就变得垂头丧气啊，然后呢就失去了主里面的平安那种安息了。所以说我们必须竭力的进入主的安息里面，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。第四章的十一节呢，那里说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那在旧约里面呢，这些以色列人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想要赶走那些巨人，但是呢没能成功啊。另外呢，因着他们的不信，他们也没办法进到安息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 其实呢，说到神的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看一节圣经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的第三章六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三章六节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经意呢，也可以翻译作圣灵，圣灵是叫人活的。人们错误地引用这一节圣经，用来攻击神的道啊，他们说啊、哦，字句是叫人死的。根据这个上下文呢，其实这里讲的是律法而不是经文呢。假如你尝试活在律法之下，律法呢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把你谴责到死。有一些敬拜啊，是纯粹集中在通灵或者是集中在感情的上面的那种感动，是感情上的，并不是属灵的敬拜。这种敬拜呢是不能真正碰触到我们的心灵的。这样的礼拜仪式呢，包括了烧香啊，点蜡烛啊，穿一些长长的袍子啊，吟诵一些经文呢，都可以对我们有某一些作用。那你坐在那儿呢，对这些礼拜的仪式有一些感动，然后呢就感到哎，我好像敬拜过神了。那如果只有仪式而不教导神的道呢，你有的呢只是魂里面的经历而已。只有神的道才能喂养人的灵，激动的经历呢不能使灵增长的。灵的成长呢需要靠神的话语。在某些教会里面的仪式呢，还有人们举行的以满足情感为目的的那些聚会呢，他们完了聚会或者是在聚会里面就说，哎，我现在宣告祝福，但是呢连这个讲道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讲道。他们会说呢，啊，圣灵降临下来了，我们都是很蒙福的人啊。讲道的人没有机会讲道，哎，这些人认为啊，那表面的聚会已经到了灵性的顶点了。那个可以剖开魂与灵的神的话语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们本身是没办法剖开魂与灵的，因为人的魂与灵是这么纠缠不清的，我们是很难分别，哎，到底这个是真正的灵的感动呢，还是我自己魂的感情呢，或者是只是一种情绪表达呢？那这个界限呢是很细微的，很难分的，只有神的道才能够真正很明显的分开属魂的或者是属灵的。那我们要么就相信耶稣所完成的功，要么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劳力啊，自己完成救赎的工作。假如我们相信自己的功呢，哎，我们将不能得到安息，因为我不能确定我自己的动机到底是怎样的动机。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，外表看来可能非常的惊人，很好看，但是当我们细心检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，可能就站不住了。比方我做好事，很有可能呢是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，在我做了善事以后，哎，我背后的动机其实是错谬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。我们人呢通常就是这样，做善事的背后就是希望有人在看我啊，这个人太好了，他做善事啊。耶稣说要小心啊，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我们知道将会有一天我们要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啊，我们这个肉身在这个时候有生之年，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到底是善是恶，有一天呢在审判台前就会显明出来。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将要审判我们工作的动机。就因为这样呢，我们做的工很多时候呢都会在那个时候被删除，我们的工呢将会受到火的审判。如果还有剩下来的呢，哎，这些呢我们就会得到应得的报酬了。作为神的子民呢，我的确要做工，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误解了 某一些圣经的经文，好像保罗他指出的，没有人能够借着他的行为而称义的。所以啊，相信耶稣里面所完成的功，而且呢从中得到安息，这是必须的。有人就说，哦，既然行事做功甚至行善事也不算数，那为什么还要做功呢？其实啊，我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做事的动机呢是出于我对耶稣的爱的。我行事并不是为了要称义，要得到神的接受。我做工呢是发自我内心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，为的是要感谢神。我并不想啊因着我为神做过某些事情，然后呢我就沾沾自喜。对神所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呢啊我要有一种内心的回应，那这个是很自然的，也是应该的。我非常渴望为神做一些事情，就好像大卫啊，他在诗篇第116篇第12节里头说，他说呢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啊，当我们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，哎，我要为神献上什么呢？报答他呢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他，我并不是因为啊有了某一种行为而希望神因着我所做的就祝福我，我所做的也不是因为啊神已经祝福了我。我要小心不要试着把神放在一个回应的位置上，比方说啊让我们赞美主啊，他呢就会祝福我们，先赞美然后呢神又会祝福我们，那这样呢就变成你是主动的啊，你先赞美然后呢神回应你，哇，这是一种功利主义。其实呢真正的赞美不是这样的，真的赞美呢是发自我的内心的，我知道神对我所做的一切，在这个前提底下我回应神的爱，神是那个启动者，他做主动，神是那么爱我们以致他付出一切，然后呢现在我回报他，他祝福了我，我就回应他的祝福。我没办法给神献上什么东西啊，我不能先献上一些东西然后呢期望神也继续的祝福我。神呢永远都是那个启动者，他是主动的，他先开始。我的行为呢是要受到审判的，而且呢神的话语能够辨明人心中的一切的思念和主意。那既然我做事的动机将来要受到审判，那我还有什么投机的可能呢？就是说我不能抱着一种投机的观念啊向神发出任何的祷告。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是马太福音第7章21到23节。真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做这些好事呢为的是荣耀他们自己，他们其实是利用神的名做交易，为的是自己的钱包鼓起来涨起来。当那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而且试着为自己辩论说，哎呀，我曾经医治了病人啊，我赶走了巫鬼啊，我行了神迹奇事啊，他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荣耀他们自己，为的是为的是给他们自己带来财富。希伯来书的第4章13节那里说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不能对神隐瞒任何事情，神呢知道你的一切，就好像呢一本书一样，翻开来神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得见，神知道你一切的心思意念，你是瞒不了神的。诗人曾经说，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万物在主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。而且呢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呢？动机是什么呢？神也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所以呢，我不能依赖我的行为，不能依赖我那个不纯正的动机，我们要依赖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。其实有一点叫我非常的高兴的，就是我的立足点呢，是在他已经完成的功，而不是在于我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我自己的行为。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节呢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其实呢，如果我们往前看第三章第一节呢，那里就是说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那我们看见了这个大祭司呢，他没有进入造在地上的那个至圣所，而是为我们升入高天的在天上的至圣所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持定所承认的道。第四章的十五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那我们有基督这个荣耀的大祭司，他已经升天为我祈求，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，因为他知道我的软弱，他道成了肉身，好像一个平凡人一样的经历了各样的试炼。我们再看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我所以能够大胆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呢，是借着耶稣基督。你可以大胆地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面前，要求神为你的善事报偿你吗？你能不能说，主啊，你看这个星期呢，我所做的，我今天要得到我的报酬。不可能的。我们呢，只能借着耶稣基督啊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不敢靠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能够大胆的来到神面前，因为我的大祭司呢，他了解我的软弱，像我一样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他就是能够在我受试探的时候帮助我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那么我大胆的来到恩典的宝座面前呢，不是要接受我该得的报酬，我到那个宝座前不是为了得到我工作的酬劳，我是来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接近神是基于他对我的怜悯和恩典，而不是基于我做了好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呢，可以得随时的帮助了。我能够找到恩典，可以随时做帮助，因为我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份啊，受到神的邀请，我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分享希伯来书的内容暂时到这，我们先听一首诗歌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 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上好的福分。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圣经疑难解答，陈安老师。听众提问：我最近在看撒母耳记上16章，明明讲到扫罗有恶魔搅扰，让大卫弹琴赶走恶魔，为什么在17章末大卫打死歌利亚，扫罗还问这少年是谁的儿子呢？前面明明认识大卫，后面又问大卫是谁的儿子，难道是在写作上顺序颠倒了吗？
撒母耳记上16章17到22节说，扫罗对臣仆说，你们给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。仆人中有一个回答说，看哪，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，善于弹琴，是大能的勇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到耶西那里说，叫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，扫罗很喜欢他，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。扫罗派人到耶西那里说，让大卫侍立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宠。
撒母耳记上16章17到22节提到扫罗从耶西那里接大卫为他弹琴，理应认识大卫。
撒母耳记上17章31到39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在扫罗面前报告，扫罗就派人叫他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人不必因那非利士人灰心，你的仆人要去与他决斗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决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从小就是战士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狮子来了，有时熊来了，从群中抓走一只羔羊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把羔羊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攻击我，我就揪他的胡子，打死他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必像狮子和熊一样，因为他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他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戴在他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。大卫佩刀在战衣上，试着走走看，因大卫没有试过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路，因为我没有试过。于是他脱下身上的这些军装。
撒母耳记上17章31到39节，扫罗曾与大卫对话，并将铠甲给了大卫。
撒母耳记上17:55-58，扫罗看见大卫去迎战非利士人，就问亚尼尔元帅说：“亚尼尔，那年轻人是谁的儿子？”亚尼尔说：“王啊，我在你面前起誓，我不知道。”王说：“你可以问问那孩子是谁的儿子。”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回来，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，大卫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。扫罗问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是谁的儿子？”大卫说：“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”
不过撒母耳记上17:55-58则说，大卫在杀非利士人之后，扫罗多次查询这少年人是谁。这些经文的内容在时间上看来并不协调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说法。一，大卫在宫中只服侍了一段短时间便返回伯利恒，所以扫罗对大卫认识甚少。二，扫罗精神紊乱，记忆不佳。三，扫罗虽然认得大卫，但想不到他如此勇猛，因扫罗曾承诺将女儿嫁给战胜的人，并免其附加税饷，所以扫罗想查明大卫的背景。四，撒母耳记上16:17经文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而是作者将大卫的事迹按主题编辑，来强调大卫继承扫罗作王的合法性。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2.729ly.net。
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希伯来书8:6。
好，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，下次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，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做我路上的光。